唯是学概要，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十面，我们讲到甲三修行方法。那么在我们大乘的修学的次第啊，不管你是什么宗派，它一定是先建立一个理论的架构，才有一个实际的修行的方法。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要去改造生命之前，我们先要了解生命的真相。那么唯识学也不例外啊，他是先讲理论再讲方法。唯识学对人生的理论啊，他呢主要呢建立在一个宗旨。他说呢，一切万法都是我们一念心识所变现的。就是万法唯识的概念。那么这种万法唯识的概念，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在轮回当中呢，是谁在轮回呢？是我们一念心识在轮回。就是你为什么来投胎呢？因为心识把你带来投胎的。那么你到净土去又是怎么因缘去的呢？是你一念心识到净土去的。所以我们整个生命呢，是由我们心识来主导的。那么心识又是怎么来主导我们呢？在唯识学把它分成两块来观察，一个叫唯识相，一个叫唯识性。唯识学的经论啊，它是先讲唯识相，就是我们刚开始在观察我们内心世界的时候啊，会看到心识所显现的一个相状啊，所谓的因缘果报的相状。那么当然这种相状啊，诸位你都可以感觉得到啊，比方说你今生有富贵的相状，有庄严的相状，有各式各样的一种相状，这些都是过去的心的业力里面显现出来的啊。那么我们在观察人生的时候，第一个呢，先从相状来观察人生。万般皆是业美，半点不由人啊。那么当我们在了解相状以后呢，我们第二个再观进去，观察我们生命的本体，这个很关键了，就是我空法空的真如。那么这唯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啊的本体啊是空性的。那么这种概念呢，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这些相状的本质是空性呢？他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的生命呢、啊、是无所得的。你不可能在任何一次的生命里面得到什么东西。简单的说，生命是没有结果的。可能你对你今生的生命很满意，因为你今生的善业表现出来了，让你富贵，让你庄严，让你眷属美满，让你健康长寿啊。也可能你对今生的相状不满意，因为你过去生临终之前触动的罪业让它表现出来，让你今生多病贫穷。我们人生的相状有很多种，但是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结果。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结果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本体是空的，因为它本质就是空性。比方说我们做梦，佛陀很喜欢用做梦来比喻人生啊，说你做第一个梦的时候，你是一个国王，你很多的珍宝，你活得很快乐， 当然你实际上有感受到国王的假象，有那种快乐的感受，但是你把善业用完以后呢，你第二个梦变成一只蚂蚁了，变成一只小蚂蚁了，因为你善业已经用完了呗，福报享尽了吧。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做蚂蚁的就想，那我上一辈子的梦跑哪里去了呢？我有没有办法把上一个梦的一些东西带到第二个梦来呢？不可以。因为生命它的相状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它是因缘和合而升起的，它没有独立自主的体系，因缘和合而希望有生。也就是说我们今生所有的相状都是借来的，你的快乐是向因缘借来的，用善因缘借来的。所以当善因缘释放完毕以后，对不起，你借来的你就得还上，他就把你要回去了。所以因缘别离，希望明灭。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生命的本质是空呢？因为你的生命是借来的，它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本来就是这样子，那这就是有自信啊，你不是借来的是吧。所以我们对相状的后面的本质的意思就是说啊，建立一所无所得，人生是没有结果的，你最好在死亡到来之前早一点知道这件事情，不管你接不接受，它是一个事实。我们一次一次的轮回都没有结果，它只是一个业力的释放，也是一个因缘的显现，如此而已。那么从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相状是可以受用，但是本体是毕竟空。所以从这个概念里面呢，偶一大师就把这个唯识的整个人生观啊，把它回归到现前一念心系即空即假即中。你把这句话记下来，你就知道怎么观察人生了。它即空呢，就是人生无所得，人生只有过程。你好好把握当下的因缘，体积功累的。第二个极假，你今生所有的因缘都是你的心事变现做来出来的。心事集体而作，因作果，作一作正，作自作他。全部是你的心事自己变现出来，让你自己去攀缘它的。自变自演，你跟外界接触的时候是你自己的业力变现一个影像，然后再引导你的第六意识去攀缘这个影像。人生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时候呢，你会知道其实我们一生的身口意的活动都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不能超越你的内心世界去攀缘心外以外的东西，不可能，违背万法唯识的道理。所以我们从这个理论当中，我们知道改造我们的生命必须调整我们的心态，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当然从这个即空即假的集中当中呢，我们知道人生的真相以后啊，我们要开始做一些修行。修行就是说呢，到底我们哪里出了差错。人生有痛苦一定有原因的，事出必有因。我们会轮回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我们今生死了以后来生又得一个果报呢？那种相续的力量，那种生命相续的力量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必须找出来，然后加以调伏引导。所以这个修行啊，就是实际的我们开始面对自己了。我们以前的精神体力都在向外攀岩一切的人事，现在是时候好好面对你自己了。 我们应该找到我们内心的盲点，做一些调整的时候了，为临终的正念做准备的时候了。所以这一课开始讲到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些调伏跟引导，哪些功能是错误的应该调整调伏，哪些功能是一种功德庄严的应该把它带动起来啊。我们这一课开始讲到实际的一种内心的操作啊。好，我们看甲三的修行方法分成三段，一理观，二四修，三结释。这个结释请大家改成总结啊。那么以一当中的理观呢，又分成三段，一通达三性，二正修止观，三修学师弟。先看通达三性啊，我们看一个问答。
问：夫正为事理而登佛果，从初资粮位至究竟位，具己智而得成就。答：唯一无分别智而得成就，其中相行中形象略述如下。
好的，那么我们开始在回光返照，我们开始修行的人啊，第一个一定要开始面对自己了啊。面对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从一个最初的资粮位到最后成佛的究竟位啊，我们主要的是修无分别智。那么这个无分别智呢，当然主要是从第六意识的一个观照啊。我们知道无分别智啊，它的理论基础啊，来自于生命是无所得，从无所得里面呢建立无分别智啊。那么这个无分别智呢，在修行当中呢，它是先把我们内心世界分成三块，这三性很重要。你三性你不清楚啊，你就不知道哪些是你该断的，哪些是要保留的，哪些是要成就的啊。就是你必须把你每一个念头它到底是什么性，你要很清楚啊。我们一个念头起来，记住三性啊，你要正确的判断什么是盗贼，什么是地雷，什么是宝藏啊，你才不会错用心了啊。所以这个三性在整个唯识的修止观是非常关键的，你要马上判断出来哪些是你的错误的认知，哪些是一种正确的功德啊，哪些只是一个过渡的桥梁，你不用管它的啊。好，我们先把这个三性里面第一个依他起性先把它念一遍。
依他起性，依依托他众缘，为宇宙万法皆须依托众缘而得生起，即以那野种子为因，借诸众缘而生，万法既依托众缘而生，则所现如幻如化，无有实体，但有缘生，以知假名假相假用，此即依他起性。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名词解释一下，再讲它的义理。这个依他，这个依就是依托，这个他呢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一切法他自己不能生起来，他要假借自己以外的很多因缘。比方说这个杯子的存在，杯子可以自己，他自己可以把自己变现出来，不可以，他要假借很多很多的业力啊，你自己的业力，众生的业力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他呢，就是指自己以外的众多因缘。那么什么叫做众多因缘呢？就是宇宙间的万法，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身心世界啊，是依托众缘而生。什么叫众缘呢？就第八世的业种子，还有我们临终的那个攀岩执着的心的结合而所现的一种如幻如化的一个假象。这个假象是空体的，它只有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就是依他起性。依他起自性啊，就是由业力的种子变现出来。 那么这一部分呢没有错。诸位，当你的阿赖耶识是个种子的时候，它有善恶的概念。只要这个种子变成果报了，这个果报就没有对错了，它对你就不能构成障碍了。啊，我们在乎那个种子，因为这个潜伏的功能在临终是有引导性的，一旦种子变成果报，这部分你就不要在乎了，因为它已经是一种能量的释放，它对你的来生没有影响。诸位，我们以前都是把心放错了，我们以前注意一他起心，我们注意果报，而忽略了我们第八世潜伏的那些种善恶的功能，其实这个你错了。当这个种子变成果报的时候，你就不用怕它了，因为它对你来生不会构成影响。所以依他起四性呢，这个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这个因缘所生的这个业力这一块通通没有对错。啊，它只是一个业力的释放。啊，这一块叫做业力所变现的果报。这个叫依他起性。它是依托你很多的业，当然这个业不是一块，但是一个族群的业力，你可能有一些布施的业，所以你富贵，但是你在富贵当中呢，你可能也做了一些杀生，所以让你短命多病啊。所以你这个业是众多的业的累积，就显现了你今生的果报。那么这一块呢，你可以把它放弃，不要管它，过了就好了。这个对你今生的往生一点都没有影响，因为它已经从种子变成果报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片计所执性，我们把它念一遍。
二，片计所执性，片周片计嫉妒，凡夫六七世不了诸法之依他起性，如幻如化，于中妄执为实我实法，无时无处不周遍嫉妒，此即遍嫉所执性。
那么遍嫉所执性呢，这种周遍嫉妒执着啊，我们看他的解释哈，就是这个第六识跟第七识啊，他不能了达诸法的依他起性，自足梦如幻。就当我们的业力变成果报的时候啊，本来这个果报啊已经变成果报了，它已经对你不能构成威胁了啊，因为它这个种子已经功能已经被破坏了。但是我们一般人呢、啊、太重视果报啊，就把今生的果报来执着是真实的，就心随境转，就把心呢住在这个果报当中呢，就产生了生命的盲点了，我把遏制了。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是对往生最大的障碍，那个执着那个假象的心态。我们解释一下，我们在心接触果报的时候啊，第一个当然是感受啊，可能是快乐感受，也可能痛苦的感受，这感受是没有形象的啊，一种直觉。那么感受很快过去以后啊，第六识就开始活动了。第六意识呢，它会产生一个取向跟分别。当第六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它会把外在的相状把它转成你内心的影像。这是第一个啊，第六意识开始透过你的想象力啊，把外相转成内相，然后呢再把它加以分别。所以分别以后啊，这个相状就有变化了。如果你是乐观的人，你的相状呢，会往这个好的方向变化。如果你是一个悲观者，你的相状呢，就往不好的方向变化。啊，所以这个第六意识一旦安立名言以后呢，这个相状就产生变化了。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在这里哦。那么一般人把相状加以分别以后啊， 大部分的相状就过去了，但是有少数的相状啊被保留下来，就是他给你一个特殊的感受，特别是给你快乐的感受或者特别痛苦的感受。那么这种感受太强烈的感受，第六意识它的影像特别感快乐痛苦的感受啊，会刺激到第七意识的五爱子。当第六意识的妄想跟第七意识的这个我执结合以后啊，那就构成你生命的盲点了。因为你透过取向分别到执着，那么这个影像对你来说啊，就是一个轮回的力量了。我再讲一次哈，我们的生命呢，就像放电影一样，像是它是从小到大一幕一幕的放，这个都没有错啊。生命在释放果报都没有错，但是我们的心跟这个影像接触的时候啊，取向这个也没错啊。你第六意识把这个众生的共业转成你自己的业力，你自己受用的影像，这个也没错。那么第六意识取向以后呢，开始分别，这个地方错的还不是很严重，开始分别了啊，这个东西是好的是坏的，把生命开始对立了，好坏区分出来，安立明眼了，这个地方问题也不大。但是有的影像给你印象太深刻了，它对你的刺激太大了，那么它会大大会怎么样惊动第六意识背后的老板，就是第七意识出来，会把第七意识引出来。那么当第七意识出来的时候呢，它会把你特殊感受的影像啊，就住在这个影像上，然后这个影像就永远活在你的心中，形成一种引导你轮回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死掉以后我们会再投胎，因为你心中有太多执着的影像在里面在误导你。带有执着的妄想，这个就是骗计所执行，你最好在临终之前把这些心中的地雷都清干净。什么叫临终起颠倒？这个就是颠倒。你心中累积太多这种我执法执的影像，这个临终随便一个影像出来，就是一个轮回的力量的爱取。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点了啊，这个是盲点了。第二个就是经过你的取向分别执着，那么这个影像就留在心中，变成一种骗计所执行了啊。这第二个，我们看第三个，缘成实性啊。
三，缘成实性，缘圆满，成成就，实真实，即二空所显圆满成就诸法实相，显此偏常体非虚谬，亦名真如法性等。
那么缘成实性呢，它也是依他起而生的，所以依他起性呢，它会产生两种结果，一个是你错误的理解产生骗计执，第二个是正确的了知走上缘成实。好，我们看缘成实性，它是一个缘成实。我们先看这个成，关键在这个成，它是一种清净解脱的功德，叫成，一种成就，一种清净解脱的功德。而这个功德呢是圆满的，它普遍一切的时间空间，它是恒，等到你得到以后呢，它是一切时一切处都可以受用的啊。它是真实的，它是没有变化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一指二空的智慧，那么就着一他起当中呢开显的诸法二空真如的实性，那么这种实性呢是普遍的，是常住的，是真实不希望的，叫做真如或者法性等啊。当我们遇到一他起的时候，你不升起执着，你知道它的本体是无所得的，你能够保持不迷不取不动，那么你就累积了一个缘成实性。 那么缘成实性，它是解脱轮回的力量。所以诸位，我们面对因缘的时候，我们生命呢会累积两种力量，一个片即死的力量，你的执着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引导你轮回生死。第二种力量呢，是缘成实的力量，它会让你从生死里面解脱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是两种力量都有啊。好，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啊，是在《安世全书》里面啊，印光大师也经常提了，讲到这个殷志文的文昌帝君的一些轮回的故事啊。这故事很长，我们简单的把它分成三块。那么印光大师呢，他把这个轮回的一些问题啊，他举文昌帝君的相貌来解释。这文昌帝君的轮回啊，我们简单把它分成三块。第一块呢，他的相貌啊，是一个谦谦君子啊，在《安世全述》上说啊，说这个文昌帝君在前面17世的时候啊，他都是做一个士大夫的啊。那么他用四句话来解释他的相貌，说是啊，救人之难，济人之急啊，悯人之孤，那么容人之过。说他在这17世当中啊，只要有人有急难，他会去救助他。他面对孤独的啊弱势团体，会尽量去保护他、帮助他、帮助他。别人有过错，他尽量包容他。所以他在17世当中呢，他的缘起啊，是善念跟善业的结合。所以我们看到文昌帝君的前半段啊，这17世当中啊，他的轮回投胎啊，他大部分都能够做一些官啊。啊，可能是一个大官，可能是小官，总而言之呢，他都是一个士大夫。在生命当中呢，相对安乐。啊。那么这17世的谦谦君子的相貌过去以后啊，后面产生变化了。第二段就是堕入龙身，他从一个谦谦君子的尊贵果报，变成一个丑陋的一个龙的国报。那怎么回事呢？因为他呢后来啊有一生啊，他的关键点啊，他不应该投身在帝王家啊，因为帝王家是是非之家。那么他投身在，他从周朝一直到秦朝末年啊，后来他投身在汉高祖的爱妃啊，就戚夫人的，做他的儿子。那么这个文昌帝君啊，他夹带17世的善业出来的时候啊，那不得了。历史上说啊，这个人啊有两种的功德。第一个，他身居帝王之下，小时候呢给人家算命的说这个人一定要做帝王啊。第二个呢，他有这种汉高祖啊很多的个性，汉高祖的魄力啊，汉高祖的这种智慧啊，他完全继承汉高祖的刘邦的这种智慧跟魄力，所以汉高祖是非常喜欢这个小孩，把他取名叫如意。那么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因为当时的太子就是李后，就是汉高祖的原配夫人李后，他生的这个长子啊，就刘盈嘛，后来的汉惠帝嘛啊，所以说不是你有福报，别人也有福报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赵王如意慢慢长大以后啊，就跟这个李后的太子啊就产生了矛盾了。当然戚夫人他一再的跟汉高祖刘邦啊，希望把刘盈给废了，而立这个如意做太子。其实汉高祖也有这个意思，因为汉高祖非常喜欢如意，因为刘盈的个性呢、啊、相对比较弱弱无能。那么这个时候呢，汉高祖就提议要废太子，要立如意了。但是李后当然不同意了，李后也不是一般人啊， 他是一个很有心机啊的女众，所以他就召集的当初汉高祖跟汉高祖打天下那些老臣啊，比方说樊哙啦、卢绾啦、萧何啦等等，把他们集合起来。那么就说啊，这个汉高祖这个做法换了皇家的大计啊，废长立幼。这个从周朝以来，皇上的继承者都是嫡长子继承，哪有人用这个小儿子来继承？这会引生夺嫡之争的，一个血肉相残的啊！所以群臣就反对了。汉高祖刘邦没办法了，就打消了此意了。当然，这件事情就触恼了吕后了。吕后就认为是欺负人、拨弄是非，引起这次的夺嫡之争了。那么汉高祖当然他也知道吕后的凶狠，他也知道哈、啊，所以汉高祖在死亡之前呢、啊，就赶快把如意啊封为赵王，让他到赵国去上任，就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啊，朝廷啊到他的属地去了。那么吕后死后啊，哎，这个汉高祖死后啊，吕后开始复仇了。他等了很久啊。那么汉高祖一死，当然他的儿子由刘盈就继承为汉惠帝了啊。但实际掌权就是吕后了。吕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把戚夫人找来，双手砍断，双脚砍断，啊，把眼睛挖出来，啊，然后呢？几乎他的六根都被破坏了，耳朵也被破坏了，然后呢就丢到猪里面，猪的养猪的地方去了，就跟猪生活在一起了啊。那么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他也害怕赵王如意的复仇，他就用一个理由啊，把赵王如意给招回来。那么赵王如意其实跟刘盈啊，就是这个汉惠帝的感情是非常好，他们两个兄弟也是非常好。刘盈就知道他母亲可能要对赵王如意下手，所以他就让赵王如意啊整天跟他在一起，连睡觉都在一起啊。但是呢，这个汉惠帝刘盈啊，他有一个习惯，他早上会早起去射箭去运动。那吕后知道他有这个习惯了、啊，所以他就利用他早上出去那个时段啊，那个时候赵王如意还在睡觉嘛，就下手了。所以刘盈他去射完箭回来的时候，看到赵王如意已经七孔出血死在床上，他看了以后啊吓了一身冷汗，所以刘盈没有多久也死掉了啊。那么赵王如意当然合理的推论是被毒死的。那么赵王如意在死之前啊，他很不甘心了、啊、因为他是有福报力来的，他不是一般人，这发了一个毒愿、啊、他说我死了以后啊，我要变成一只毒蛇，我要吃光所有李氏的家族来报仇。那么这是一个骗计执行呢、啊、他把这种邪恶的影像抓着不放，本来这个影像因缘和合，希望有生，一言别离，希望明灭嘛，过了，但是事情过了，他心中没有过，他把这个影像牢牢的抓住，转成一种邪恶的愿力。那么这个时候的文昌帝君呢，一子学院啊，他要去投胎的时候啊，哎，他经过一个山上，这个山上呢，刚好有一对夫妇啊在祷告，这个夫妇啊年纪很大，都没有儿子了。就跟山神祷告说啊，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现在不能期待有个儿子了，现在他们俩就很虔诚啊，把一个人的头发把另外一个人的血混在一个碗里面盖起来，说啊，说希望山神啊是我给我们任何一个动物都没关系，至少是我们血肉之躯啊所构成的，不管你给我们什么动物，我们把当儿子一样的善待他，就回去了。那么他们两个祷告的时候啊，非常虔诚。那么文昌帝君的神士经过那个山的时候呢，被他们感动了，就动了一念的啊，就是这个同情之心啊，所以就在他们那个地方的碗里面投胎了。投胎以后呢，这个老夫妇到了第二天到山上，晚上一打开，哎呦， 一条金色的小蛇，反正它是个动物吧，养不起养。那慢慢长大以后啊，文昌帝君他是不可思议的福报力，神通变化。因为他的投胎不是因为罪业，他只是一个错误的愿力而来，所以他夹带他17世的善业力啊，他能够飞天变成一只龙，他来到人间啊，也可以变成一个人，平常就跟爸爸妈妈人长得一样，但是肚子饿的时候呢，变成一只龙，就是一个大蟒蛇了，啊，去外面吃东西了。但是呢，这什么问题呢？就是果报体有障碍，因为它变成一个蟒蛇，就必须要吃肉嘛，而且它跟李氏呢又有一些冤仇，所以呢，李氏有些家族呢刚好也投到这个村，同一个乡村啊，这个县里面啊，有些是做人的，有些是做牛的、做马的，他就每一天的去吃一个李氏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眷属啊，一天吃一个。那么吃其他也就算了，刚好县令有这个县当下县令呢、啊，有一只宝马，非常喜欢的宝马，他也是李氏的家族投胎的。那么这个大蟒蛇呢，他就闻得到哦，这是李氏的家族投胎的，就把这个县令的宝马给吃掉了，这个时候就激怒了县令了。一打听，哎呦，就是这两个夫妇养的这个蛇是他们养的，就把那个两个夫妇找来抓过来。他说、啊：“我限你们三天之内交出你们的这个儿子，否则的话处死。”啊，那么就把这个夫妇给关起来。说我们的儿子是我们的命根呢，怎么能够交出来呢？临死不交。后来第二天以后啊，有一个年轻人来拜访这个县令了、啊，这文昌帝君就变成一个年轻人找县令理论。他说啊，这个蛇啊，他去吃这些众生啊，他有过去的因果，你不能因为他在这还因果的时候、啊、去判这两个夫妇，这两个夫妇没有错、啊。他说他们在偿还因果啊，他就警告这个县说，你最好少管闲事。这个作为龙王啊，作为龙啊，脾气也不是很好啊。但是县令他就说，我呢作为一个县令，我一定要主持公道，这件事就这样办了。那么这个年轻人，这个文昌帝君，这个龙啊，就警告他说，你啊，我看你是死相现前。讲完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就消失掉了。那么到第三天早上的时候啊，这个龙啊就到那个大海去啊，吸了很多的水啊，就把整个县给淹没了，淹死了2000多人，就把他的父母救起来，其他全部都死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是邪愿而已啊，就有罪业了。他除了李氏家族以外啊，其他人都是冤死的。所以他这个龙呢，他就不能再飞天了，从天上掉下来，就躲到湖泊里面去。但是因为他有这个罪业啊的招感啊，后来他这个地方也不下雨，就干旱了，湖泊也干了，他的那个蛇的皮啊跟地板摩擦的时候流出血，就长了很多小虫啊去咬他的身体。所以他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痛苦啊，那个小虫啊咬他的这个皮肉。后来有一天早上，因为他过去有一个因缘，他对释迦牟尼佛像很恭敬啊，就是他在周朝的时候啊，他遇到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他很恭敬的礼拜，跟释迦牟尼佛结了一个善缘，所以佛陀现前放大光明，为他开导因果的道理。这个时候文昌帝君的这只龙啊，触动他的善念啊，就痛哭流涕向佛陀忏悔，忏悔以后呢，就从龙身里面跳脱出来，后来做一个人，后来慢慢慢慢学佛，做三皈五戒。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生命是怎么来的，就是说我们截取它一段好的，它这个龙身是怎么来的，流转三界中到底是什么因缘让它流转的？ 骗去所知去。你不能说他是业力啊，他造的可都是善业，他就是一种坚固的执着产生愿望。诸位，障碍我们往生的不是业力了，是你曾经的人生经验里面有些影像啊，你抓着不放，挥之不去的影像，你心中认为这件事情是有结果的，你对这个影像有所期待，这个是你生死的根本。可罗网就是这样来的，一念的偏气值变现了龙王的果报，一念迷生死浩然。后来他那一念的执着呢，被释迦牟尼佛开导以后呢，他彻底放下了，转成圆成实性了，知道这个东西是过往一念的，过去就过去，所以他心把它放下以后，他龙王果报就消失了，一念的悟轮回顿息。所以轮回的根本，以及说业力，你不如说执着更为直接。没有执着，这个业力不能串成果报的。所以这个遍计所执性啊，是整个往生人要面对。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内心当中，有些影像你是挥之不去的，它经常在你的心中出现，而且你期待这个影像在来生是有结果的。你违背的缘起法则，缘起法则告诉我们所有的相状都没有结果，但是你认为它有结果，那就是执着了，因为你违背了真理嘛。佛陀告诉我们，所有的相状都是因缘和合而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嘛，这个是真相嘛。但是我们把这个相状抓住，我们期待这个相状有它相续的结果，这个就是你那种相续的力量，你对来生的那种期待就是轮回的力量。就是说本来是无一物嘛，是你自己去惹这个尘埃嘛。人生的相状，人家刺激你，这没有错嘛，这个因缘果报吧，相状永远没有错，是你抓着相状不放。所以这个遍计值问题不在依他起，依他起只是在显现过去的业力，这个业力释放完，它本来自己会消失掉。那么为什么在你的心中永远没有消失掉呢？因为你把它抓住了，而这个就是你临终的地雷了。你临终的地雷了，什么叫做颠倒想？就是这个消我意结颠倒，就是带有执着性的妄想。这种妄想不多，你一生可能只有两三个，但是只要有一个出来，你今生的修行就全功尽弃了。因为你的佛号的力量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我们在修无分别事的时候，诸位要知道哈，你要破的是什么？破遍计执，不是破相状，破你的执取，你把相状放掉就好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在讲无分别事之前呢，先知道无分别事所对治的是什么。那么无分别事所对治的是遍计执，所要成就的是二空的心性，就是恢复到你内心的平等。你的心本来是清净的，你之所以不清净啊，是你自己去惹尘埃的啊。所以破遍计时，开显圆成时，这个就是无分别事的目的啊。好，我们看丙二的正修止观。那么这有两段，我们先看窥寂大师的幽赞啊，先把它念一遍。
幽赞云：为以文思修所成妙慧为体，于中观察从缘所生一切色心心所等， 是空华相，狂惑渔夫，名依他起信。渔夫不了，于斯妄执为我为法，欲识空华，性相都无，名骗计执。依他起上，我法本空，由观二空所显真理，譬如虚空，名圆成实。
好，那么我们先休息10分钟，再来讲这段好了。